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精华，且美国嘅中国人权捍卫者近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劳工活动人士微信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嘅盟主陈国刚。陈国刚因为关注外送员嘅工作环境、组织同帮助外送骑手互相帮助以及维护权益，2月25日被当地警察带走，家人至今仍然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亦冇佢嘅消息。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喺华盛顿嘅报道，引述中国人权捍卫者喺3月17日嘅公告当中话，据信陈国刚被关押喺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他的父亲陈万华在一封公开信当中对他仔的状况感到担心，表示至今仍然未收到本应在24小时内发出的拘留通知书，亦不清楚是什么罪名。陈国刚的妹妹致电朝阳警方，被告知拘留通知书早已经寄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陈国刚，并且要求在他被拘留期间应该准许他和家人联络，会见家人或者他家人委托的律师。这个人权组织还要求中国政府确保公民结社、表达和通讯的自由，以及组织起来保护劳工权益的权利。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是由几年前开始做外送的陈国刚创立的微信群组以及公众号，他使用过网名红艳和陈天河。陈国刚之前从事过多种工作，亦开过餐馆。他外卖过程当中发现大量外送员生存的环境恶劣，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所以就创建了以互相帮助为主旨的微信平台。除了记录日常遇到问题之外，还提供维权支援，受到极大关注。一年多以来，平台已经发展到至少16个微信群，好友超过14000人。今年2月18日，陈国刚同其他骑手埋怨饿了么等外卖平台推出的奖励骑手春节期间流经的活动有欺诈成分。2月19日，饿了么在他们的官方微博致歉，承诺增加补偿活动。目前外界难以确定这件事是否与陈国刚被捕有关。早在2019年10月，陈国刚就因为发动外卖员通过拒绝接单去维护权益，被当地警方拘留过26日。据网上消息说，陈国刚被捕前一日曾经在微信群组表达担忧，说明天下午我不讲说话了，就证明我有事了，我能够讲说话就没事。陈国刚被捕的同时，其他多名外送员亦被带走或问话，有几名之后被释放。随后各地部分外送员准备举行300大罢工声援，但因为当局各种的强力维稳措施而未能实现。同时号召声援陈国刚的公号51的微信公众号、小编微信号和防失联 QQ 群等全部被封杀。不过陈国刚的爸爸陈万华3月15日在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微信公众号发出求助信，表示家境贫困无力为陈国刚聘请律师，希望关注盟主被捕案的热心人士是第一阶段50000元律师费提供资金支持。求助信发出之后，迅速被公号51的电报群频道转发，并且号召网友通过微信、微博、QQ、支付、B 站等一切场内平台扩散并且捐助。虽然募捐迅速受到各种的抹黑、限制、屏蔽等打压，但是陈国刚家人3月16日下午在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微信公众号发出完成筹款、停止募捐的消息。其中支付宝收到了55000多元，微信号收到超过68000元，并且已经找到律师，约好3月24日进行会见。随后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微信公众号就被当局关闭。记者通过一个社交媒体群组多方面试图联络采访外送员，最后一名因为担心声音被警方收集的外卖员而只是同意用文字表达。这名外卖员说，他相信盟主陈国刚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只是为了外送群体争取的权益。这名外送员说，他也感到很震惊，陈国刚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并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网上传盟主被捕是由于揭露了饿了么对骑手的欺骗。这名外送员说，他认为陈国刚这样做是并没有错， 饿了么平台春节设定的奖励条件实在太苛刻，而且存在想故意克扣外卖员福利的情况。由于单个外卖员完全没有同平台谈判的权利，一是就被平台肆意剥削压榨，一是就是自己团结争取权益，指望不上其他人。为了骑手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他觉得盟主向媒体反映这个事实是正义的，但这个亦破坏了资产阶级的美梦，所以他们就想将这个骑手联盟的组织拘捕。有群组里面的评论说，盟主被捕绝对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而是因为他的正义感。因为心怀正义的陈国刚在骑手当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可能转化成骑手团结起来抗争的动力和纽带，而这个正是当局所忌讳的。维权网上一篇署名庞守义的特约评论就表示，在陈国刚被带走之后，微博上和公众号上一旦有关于他们或者罢工的消息，很快就会被删除屏蔽。这个迹象显示出数量庞大的外送骑手组织起来维权，已经引起了当局极度不安。陈国刚的遭遇就解释到，当局希望通过拘捕组织者去严打民间维权团体，以收到杀鸡儆猴之效。一名担心被认出声音，只是愿意以文字接受采访的长期关注中国劳工状况的独立评论人士亦表示，当局一向害怕劳工形成组织威胁到资方利益和政权的稳定，所以这几年打塌深圳街市工运就是同一个思路。这名只是愿意接受文字采访的劳工状况独立评论人士说，其实盟主今次被捕不单只是因为之前他替骑手质疑饿了么在春节期间的奖励方案欺骗骑手，并且迫使饿了么道歉，饿了么就联合警方报复，更加是因为陈国刚之前搞的骑手互助组织外卖骑士联盟已经有了外卖员工会的初形，而不受中共管制的独立工会是中共最为忌讳的，所以他们就想要擒贼先擒王，杀鸡儆猴。这名独立评论人士又说，这个外送江湖骑士联盟之前发的视频和做的事情大多数是与外卖员身边的事有关，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表达或意图。不过这名独立人士亦是担心当局是找借口为陈国刚定罪。他说他觉得今次中共可能会用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去向民主定罪，但这个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始终民主质疑饿了么只是行使了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而他质疑的问题连饿了么自己都承认而且道歉，中共向民主定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几年来，中国各地城市的外卖行业迅速崛起，尤其是源自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很多人选择外卖或者外送，尤其是在平台上点餐，既经济又方便。美团和饿了么可以说堪称两雄，生意火爆。另一名外送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外卖骑手的工作是很困难，艰辛是多方面的，除了是福利，外卖配单、误单、被投诉、被罚款、被克扣、被扣车、车祸等方面经常遇到问题之外，外送这个行业在普通人眼中仍不是什么光彩的工作。多数外送员往往只是没得选择的情况之下才选择去做送外卖，赚得的都是辛苦的血汗钱。据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数字显示，中国各地各类的快递外送员大约是700万至1000万人。有分析说，在无法成立工会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够利用网络平台自发互助，而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劳动关系需要社会的关注。而且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近年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有所上升，由2017年的10宗增加至2019年的45宗。2018年收录到的骑手交通意外就有121宗，其中19宗的骑手送餐时候死亡。这个通讯又说，在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外卖业成为大量就业不足工人赚取收入的少数渠道之一，很多外卖员被迫忍受平台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和持续下跌的工资，而集体行动只有3宗。2021年收录的2宗外卖员抗议分别发生在广东深圳和浙江的同乡， 當地的美團騎手3月1日發起罷工抗議配送費下跌。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海燕在華盛頓的報導。